有没有人愿意问第一个问题
？OK，
关于那个911事件啊，
911，
关于这个911的事件，那么一下就死了3000多人，这个3000多人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信主的，
嗯，
并且也可以说中间有很多信得很好很好的，
嗯，
但是他来不及祷告。
嗯，
就是这样一下就走了。
嗯，
这是不是上帝对他没有看顾？
嗯
嗯，如果是因为他中间有很多跟主交通的很好的人，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祷告，就一下走了。
嗯，
这是不是主的安排？
嗯，
啊，就是他也该走。
嗯，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啊，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说其实我信主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呢一直呢还是比较迷茫啊。迷茫的问题就是说呢有很多问题，中间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祷告，
嗯，
就是说你今天在这个讲台上面那个祷告的内容都是与自己有攸关的问题，
嗯，
生活上的问题呢，
嗯，
一些那么有一些这个思想上的疑问呢，反正就是说，尤其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啊，这个，那你刚才不是说找老公啊，也要祷告啊，还有生活上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光是在这些方面去祷告，就好像佛教中间去求菩萨。
嗯
啊，发财的菩萨，儿子这个高考的那求，按道理这也是一回事情，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些祷告是不是好像有点太俗气了一点？
嗯，
因为佛教，它真正的佛教它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吧？你像那个佛教的大师，是吧？他就是解决人的灵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思考这个人生。人生究竟是非什么事情，真正的佛教它不是求这些东西。但是你在这个上面说的啊，当然我在我这个信主的过程中间，我也感觉呢好像这些祷告这些事情好像是不是光与这个世俗有关的事情，是不是再俗气了一点。
嗯，好，回来，
谢谢。
好，我有这个麦克风。重复一下刚的问题，两个，一个问题是像911这种天灾人祸的事情，很多人死，包括信基督教不信基督教的，好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连穆斯林都死了一堆，那怎么回事？那是不是基督徒没祷告所以他死了，祷告的基督徒就活了啊？到底灾难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他刚刚是问说我们该为什么事情祷告啊，如果我们只为柴米油盐祷告，是不是太俗气了一点？诸如此类的。那我想这两个问题是性质很不一样，我就简单这样回答一下。第一个，像911或者任何的天灾人祸，我们怎么看？如果你好好祷告，仰望主，是不是可以避开所有的天灾人祸？那如果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在天灾人祸当中死亡的人，就是因为没祷告？所以没保护，有祷告有保庇，没保护没有不，是不是这样？我想答案是 no， 不是这样。那当然，如果我相信这位神，他有创造的大能，他统管一切，他有恩典有能力的话，所以在天灾人祸中，有人幸存下来了，有人死了，不是活下来的人比死掉的人更虔诚，更爱主，更蒙神保守，那死的人就是差一点的，次等的，不是。因为从基督徒的观点来讲，我提到永恒，对不对？生命在肉体世界当中只是一段时间，可以10年、20年，可以100年，但总是有一段的时间。真正的是在永恒中一个无穷无尽的生命。因此，有人有一个短暂、很长的生命。长寿，有的人很短，这不影响最后的。所以基督徒有自愿殉道的，他早就死了，神不保守他，保守。也有的时候不是殉道， 就在飞机坠落的时候啪死了。那他怎么了？他没怎么，对他而言没有影响。甚至有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在一个车祸中，你说死得很惨。说话，我寿终正寝，死得光光彩彩的，跟啪撞得面目全灰，有 any different？ 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因为是永恒里。那所以呢，你在人生中，有的人活得长，有的人活得短，在天灾人祸当中。不影响他最后的价值。有一个年轻人，是一个美国人，人叫 William Borden， 他父亲是芝加哥一个财主，很有钱，有一个企业。那这个儿子呢，他家里兄弟几个人我搞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不是独子，但是他可能儿子当中是唯一的一个。最后呢，他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参加一个聚会，然后那个聚会有一个内地会，我们中国宣教机构一个很有名的地位，在中国宣教，他去兰州，那个宣教师回来报告，他在兰州跟穆斯林传教，然后那个年轻人很受感动，他就立志，将来我长大要去做宣教师，回家就跟他爸妈讲了，爸爸，我将来不要继承遗产，我不要继承你的家族企业，我要去宣教，去兰州跟穆斯林宣教。爸妈是基督徒的，尤其妈妈很虔诚，尊重他的意愿，所以呢，后来高中毕业嘛，妈妈就给他一本圣经做毕业纪念册，他自己在他的圣经里面就提下第一行，高中毕业的日期，后面写了一句话 ：No reserve， 毫无保留，抛弃家产，我要去做宣教士，进了耶鲁大学，在康州。去的时候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要找一个伙伴跟他一起读经祷告的，找了半天全校只找到一个人，1500个学生找到一个人可以跟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来读经祷告。大四要毕业的时候，每天清晨7点钟在耶鲁大学校园有1200个学生跟 William Borden 读圣经祷告。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有何等的魅力跟影响力，从一个人开始就有1200个，全校80%的人每天早上7点钟跟他读经祷告，所以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他的照片、帅哥。大学毕业了，妈妈就问他：“儿子啊，你年轻的时候18岁说要去中国兰州，你现在还想去兰州吗？”“对，我要去兰州。”他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去读书了，在他的圣经写下第二行。No retreat， 不退后，不改变我的心智，没有倒退。然后普林斯顿大学3年神学院毕业了，然后加入了就是中国内地会，准备去兰州。那内地会答应让他去兰州，既然你要跟穆斯林传教，好，去埃及开罗学阿拉伯语。他跟当时宣教士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阿拉伯语的专家跟他学，3个月后在埃及开罗得了脑膜炎死了，25岁。所有知道的都觉得多可惜啊。那你会不会觉得上帝怎么了？他要去兰州去传教，就他25岁就死了，他没有踏足中国，就死在开罗。妈妈从纽约坐一条船要去开罗看儿子，在半路上得到消息儿子死了，妈妈非常伤心，到了开罗收集儿子的遗物，包括棺木送回美国，看到那本圣经，他打开一看，儿子写的第三行用潦草的字眼，因为他那是脑膜炎快死了，所以字写的字写很漂亮，那第三行写的潦潦草草，但写的很清楚 No regret， 死而无憾，25岁。我们都觉得很有遗憾的，他死而无憾什么意思？对基督徒观念来讲，每一天我为神而活，神要我25岁离开这世界，或者是55岁，或者85岁、95岁 ，it's same thing。我将来到神那里去，所以他虽然壮志未酬，但是 so what？ 我壮志已酬又怎么样？壮志未酬又怎么样？对基督徒人生观不这样看，我们也不应该用这样来评语，说这个年轻人多可惜啊，一事无成， 就说 No， 在神面前不是一事无成。他在大学的时代影响了全校的师生，他每一天都为主而活，活得精彩。 That's enough。 25岁死了。所以他的故事每一次在美国有大学生的那种宣教大会讲起 William Borden， 每个人都觉得呀，所以为了他成千上百的大学生去宣教去了。我知道他，但我一直不知道他跟中国有关系。一直到有一天我跟着一个小队去了兰州，然后带队的牧师就跟我讲，哎，兰州市立第二人民医院，各位你从有从兰州来你去看看哈，黄河北岸有一个市立第二人民医院，那个就是伯德恩 William Borden 纪念医院，内地会建的全西北最现代化最好的医院，当年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中国有个潜规则，当年是基督教医院，现在一定叫第二人民医院，一是第二不能当第一。上海有个第二人民医科大学，第二那是基督教的医院，基督教医科大学它叫第二。所以中国潜规则，反正看到有第二的原来都是基督教的。他有一个威伯德恩，中文翻译成伯德恩 William Borden 纪念福音医院，那个牌子都挂起来了，很有意思，中国政府把它搬出来了，甚至一个牌坊，神爱世人，是因为他固然没有继承家产，他去埃及开罗的时候父亲就给他100万美金的遗产。内地会的潜规则是宣教士上阵之前先写下遗嘱，写遗嘱才上阵。他写了遗嘱了，他把遗产的1/425万美金捐给内地会，内地会知道他想去兰州没去成，就把20万美金，你知道1916年20万美金在兰州盖了当时最现代化最好的医院，为了回族维吾穆斯林还有麻风病院，是全中国唯一的麻风病院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个回族区，因为回族吃的东西不一样等等等等，就用他的钱，所以称为遗爱中华。他人没有踏足中国，可他的留下来的那个遗产爱。所以从这个看法，神不听他祷告，神不爱他，不能这样说。他25岁就死了，所以我们是这样看。那如果碰到各种的灾祸呢，我们也可以这样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刚第二个问题是什么？911，然后第二个是祷告，我们可不可以为柴米油盐祷告？这个是这样哈。今天在教会里，基督徒来说，或者是所有的宗教里面来讲，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现在流行的看法，尤其是哲学思想界叫做后现代。后现代的人只关心 here and now， 现在的。那你的宗教来讲呢？我说包括基督教，但包括佛教，包括很多宗教，通常比较关心的，我们有一个名词，英文叫做 ultimate concern， 终极关怀，人生最后的归宿。所以佛教没有错，涅槃，终极关怀。然后基督教当然有天国、天堂，那伊斯兰教也有天堂，那叫做终极关怀。很多宗教，正统宗教是有终极关怀的。民间宗教不一样，民间宗教只讲今天的，拜妈祖的，你关心最后去哪里吗？救苦救难的妈祖，把我今天问题解决就好了。信妈祖的，信关帝爷的，你担心死后去哪里吗？没有，关帝爷没有告诉你去哪里。所以民间宗教不管将来，只管今天。那因此宗教变成有一个思想，就是那样。那基督教是什么？所以有些人认为宗教应该是活在当下，今天的柴米油盐。有些人认为要终极关怀。我认为基督教的观点是什么？立足当下，放眼永恒，就那，你抓住今天，但是你最后持定永恒永生，你别忘掉永生。但是不是我不管今天，我天天就看着天堂，今天柴米油盐不管，今天所有的事情我都不管，不是。所以我可以为柴米油盐、婚姻各种事情祷告，没错。耶稣的教导是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日用的饮食神自然会供应。所以你别把自己柴米油盐的事情看得超大， 大到一个地步，你只知道我的柴米油盐，我老婆，我的儿子有没有生孙子，是不是？你天天祷告这个，忘记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你就搞错了。优先次序，神的国和神的义。甚至你可以这样说，你为你自己私人事情祷告的时候，也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摆在里面。什么意思啊？我大学四年级快毕业了，还没女朋友，上帝没忘了我，是我祷告来的。我大学一年刚信主的时候热火朝天，然后听到一个人做见证，说一个小男孩八岁，他祷告，他说上帝给我一个好的老婆，跟我同行天路，做天涯侠侣，哦，很好哎。然后他说，但是呢，在他见到我以前关闭我的眼睛，在他见到我以前关闭他的眼睛，就说他没有看到任何男生，只看到我。然后呢，在我见到他以前关闭我的眼睛，直到我见到他，要一见钟情哎。我一听，哇塞，八岁，主啊，我都十九岁了，我还有还没女朋友。主啊，关闭我的眼睛，直到我见到他。到了大四快毕业了，才想说，哦，主啊，我快毕业了，还没女朋友，我现在可以把眼睛打开吗？但我心的想法是，对，如果我要找个老婆，我一定要找个跟我有同样信仰的，我们可以同行天路。我是从神的国、神的义来寻求婚姻伴侣。那当然，有些人来过了。听我讲了，有些没来了哈。礼拜晚上我又讲了嘛。后来神用另外一个方式提醒我，就是说我有把婚姻主权交给神吗？包括要不要结婚？我想这是非卖品吧，结婚是一定要的，娶谁做老婆？上帝，我就听听您的意见。我连结婚不结婚都要问呐、啊！哎呦，神好像给我的回答是对，婚姻主权交给他，包括结婚不结婚。最后说好吧。豁出去了，大不了不结婚了。如果神要我不结婚，那就不结婚吧。你把婚姻的事情放在祷告中的时候，如果你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那就是神的旨意优先。啊，当然我没有时间讲了哈，不然我告诉你，每隔十年上帝就给我一个考试，我们要变卖一切所有跟随主，神就每十年就问我一次，卖了吗？1970年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就是婚姻要卖掉，最后我把老婆卖了，一卖了下个月我就有老婆了。80年我结婚了，生了两个女儿了，神忽然间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你跟随主，夫妻二人为主殉道，你的女儿成为孤儿，你还能跟吗？哦，把女儿卖了。 Oh no， 哇，挣扎了好久哎，最后卖了。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枉然劳力。我是谁啊？我要保证我两个女儿一生幸福快乐，给他们盖一个美丽的城堡，外卖。神建造，神看守，神也比我更爱我的女儿。神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他不为我女儿钉十字架。我以为我对我儿女的爱是天下最大的爱，神的爱更大。既然神爱比我大，神能力比我强，为什么不能交托给神呢？卖了，80年就这样卖掉了。90年就是我的专业，化工系毕业20年了。我初二就想好要读化工的，能矮是矮，高瞻远瞩哎。初二你在干嘛？我在想好读化工，所以保送的时候只填一个志愿，本来可以填五个，我填一个不必想，台大化工系就进化工系了。然后20年之后，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在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我的个性和我的性向，然后事业非常有成就。神的呼召临到了，六四天安门的世界，神呼召我 ，Are you ready to go？ 大陆天安门那些人在干什么？摇旗呐喊，最主要的是。那些人，那些年轻人，那些知识分子，那些读书人，在为自己寻找一个人生的方向，为国家找个出路。但民主运动恐怕不是那个答案吧？我们知道人性的问题，你换一班人马不见得解决问题，信仰问题。可是谁跟他讲啊？那天我还讲道哎，我还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你准备好了吗？如果神呼召你去跟海峡对岸那些人，我在台湾新竹台湾的科学园区高科技的人，你准备好了吗？海峡对岸有些人在寻找生命的方向和意义， 你们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说我们知道答案，有谁愿意去那里啊？ Are you ready to go? 讲完到了，中间休息了那一小时，神就对我说 Are you ready to go? 我自己知道，回到我自己来了，也挣扎了一下，不，别挣扎太久，放了，说我90年辞掉工作嘛，把专业卖了。神是每隔10年就一次一次一次，一个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柴米油盐的事情祷告吗？是的，因为神愿意在各种事情上随时随地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眼光局限在我们自己的柴米油盐，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但那个跟我自己的需要未必完全脱节，我没有清高到我只管那个，我不管我自己的。但是你别把你自己的事情看为天大地大的事，甚至你为自己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也为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你的婚姻，你在求你的婚姻的时候，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前两天我也提到，我准备如果神要我独身，我就准备独身。我太太同一个礼拜，她做了一个祷告，准备独身。那一个礼拜之后，我们两个碰面了，然后相见恨晚，一个月以后搞定。我太太为什么会这样祷告？她有一天就祷告的时候，忽然想到，如果我将来结婚有丈夫有孩子，我爱丈夫爱孩子，会让我对上帝的爱减损一丝一毫，怎么办？如果上帝知道我会这样子，因此上帝要我独身，我要愿意回身独身吗？他说 yes， 如果会这样，那我宁可独身。那结果神没有要他独身嘛，神也没有要我独身嘛，所以我很早就结婚。在我班上，我们化工系很有意思啊，我大概排名第3的。我们从第一个结婚开始做一个营顿，承先启后。校友，你们同班的哈，第一个交给第二个，我是第3个接到的，然后再下一个结婚就再转给再一次讲，转来转去，后来转得不知所踪了。我全班第3个结婚的，然后最后结婚算比较早嘛，然后也蛮早就生了孩子嘛。我两个女儿都22岁半结婚的，我很早就成功了呀，做外公啊，成功之道，早点结婚，早点生，早点把她嫁了。有些人没办法，那我没有，我女儿是很早就嫁了，22岁半要结婚的时候，我太太有点不放心，那么早还不成熟就结婚了，我不得不温馨的提醒我太太，你嫁给我的时候你就22岁半，哎，嫁给我这种人还不错吧，这成熟稳重，对不对？我看我女婿还行了，我太太就没反对，就嫁了。然后小女儿坐女冰箱，偷偷跟我说：“爸爸，我也要。”我说：“你要什么？”姐姐一样，她刚刚有男朋友。22岁半结婚，就我们全家3个女人都是22岁半结婚的。所以，哎呀，神会给你不同的带领。所以，心智上你要决定说，豁出去了，大不了独身，大不了什么？神不一定会这样带，但神要问你，你的自由意志做个决定吧。如果任何的柴米油盐的事情，你都以神的国、神的义为考虑，你的眼睛才看清楚，神到底要你给你什么。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必清高到一个地步，只为神的国祷告，不为我的柴米油盐祷告。只是你不要反过来，只关心你的柴米油盐，就这样。抱歉，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来，
这里有3个问题，然后有哪位弟兄或姊妹收到了大家写来的问题，交给我或者直接交给牧师啊？
好。这个人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有些人对对不上天堂下地狱不敢，是上不上天堂上不下地狱不感兴趣，所以不想信主，你怎么看？当然我相信有些人对这个不在乎，因为他只在乎今天嘛，所以谁晓得上天堂会怎么样，下地狱会怎么样，他不感兴趣，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太遥远了，所以可能有人因此不想信主。那我刚刚解释了一下子哈，比如说什么叫上天堂？上天堂不是到花园里去，因为太多人说去了天堂看到花就回来了，你知道吗？那有些人对花没兴趣怎么办？有花没花？说话的我不想去。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天堂是我们与神同在的地方，啊。那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可能会这样，至少我的感受是这样，当我在活着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一点点有神同在的那种甘甜喜乐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渴慕将来去天堂。意思就是人间只是尝点甜头，甜头身上用个字，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英文是 deposit。 什么 deposit？ 很简单，你卖房子，你卖房子登报，然后有人来买，谈好了 OK， 他给你个 deposit， 可能房子100万，他先给你1万2万做 deposit， 然后后面的钱款要交屋全部再给嘛。那1-2万的 deposit 这个定金哈不还的哦，你将来毁约是你的事儿，我可不退的啊。央美金我马上去买部车呀，什么就给花掉了啊。但是那只是小小的甜头，大款在后面。我们在人间，在教会中弟兄姊妹之间相亲相爱也好，经历神的恩典保守也好，那只是甜头。你再扩大百倍千倍，那才是天堂。所以你尝过甜头，你就会渴慕，是吧？现在已经够好了，将来如果还有更好了，哦，我要，你知道吗？那你没尝过甜头了，想天堂就总觉得很遥远。或者反过来，你在人间在教会里碰到都是苦头，你想说，哎呦，我们教会就这么百来号人物，就搞得这么七晕八素，如果天堂有成千上万的这种人，就搞得怎么样？你会想天天堂吗？你真的很不想去，对，所以就同样道理。当然教会中的矛盾，这是因为人性还在嘛，所以怎么办？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为他好好祷告。总有一天等到他，等到他有一天就发现，哎，人生到个阶段，就开始会想，然后呢？因为他只管今天嘛，管今天，该管的都改完了，然后剩下没得管了。医生说我再剩2个月，2个月以后呢？不知道，你可以说没关系。2个月就没了，我看看得开的人没几个，他就开始会认真的思想，真的就没了吗？然后是什么呢？也许那时候他开始思想。当然，我们不希望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到那个时候才来想吧。我们希望是早点就开始想嘛。我们只能为他祷告。你很难用说服的方法。第二个，信主的着眼点是放在今世上，按上帝的标准爱人，有什么不对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说的。信主的人着眼点放在今世上，不一定哈。我刚刚已经解释了，我们关心柴米油盐，但不是应该只关心柴米油盐，应该有一个天国的嘛。然后第二个部分，他说按照神的旨意爱人有什么不对吗？没什么不对啊。还是说这个问题我没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意思？按上帝的标准去爱人对吗？对呀、啊，就没什么不对啊，这有什么不对吗？没有啊，对，我讲答案，你说的就是答案了。第三个，上帝既然给今世的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那上天堂之后，上帝就不给人自由选择了吗？就是说，现在人有自由选择，你要上天堂不上天堂，那将来到天国就没选择了，没自由选择了，不。有，唯一的区别是什么？你要读琼瑶的爱情小说你就懂了。爱情小说是这样讲的，假如一个小女生，一个男生很爱这个女生，那女生呢又发现好多男人爱她，因为那女生很漂亮嘛，然后觉得这个男生也不错啦，不，那也不错啊，那也不错。可是可能那个男生知道只有他是真的爱她，其他那些人怎样怎样，可是你怎么说服呢？那男生要做个决定了，一个是由他去，还是把这个女的给逮住啊？爱情小说是这样讲的，那个男的就好像 OK， 事实上 you know， 只有我是真的爱你，但是你觉得很多男人都爱你，你也觉得很多男人都很好，给你自由意志，你随便要去怎么去。然后这女的就开始闯荡江湖啊，这个爱啊那个爱啊，就要被甩了，所以她最后回来了，终于发现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爱他的，倦鸟归巢回来了，爱情故事就结束了。上帝对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神给人自由意志， 能用自由意志选择离开神，自亚当夏娃就开始了，离开伊甸园。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重新用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走回伊甸园，走回天堂，走回去，所以你要自己做决定。那可能我们经过一些历经沧桑，最后做这个决定。那一旦进入了，我现在不是说人间，人间因为还有诱惑，还有事情。将来如果我说，他说到了天堂嘛，我还有自由意志，但我已经不会再离开神了。我已经经历过，我已经很清楚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真正爱我的，我不会选。所以还有自由意志，但我不会离开，不是因为我的自由意志被上帝剥夺了以至于没有选择，不是，没有选择，但是我不会再用我的自由意志的选择选择离开上帝了，我不会了，就这而已。但不是没有自由意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谢谢赵牧师给我们的讲道，非常的风趣，我们非常感谢你。有个问题就是，你讲到这个庄子和老子，这个讲到好像也在指向上帝的存在。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好像中国一直是庄子啊、老子啊、孔子啊这个传承下来，但是中国的灾难好像是非常的多，好像没有看到上帝的存在。那么呢，而且相反呢，在美国这个社会或者西方这些社会呢，他们却能够看到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带领，他们的灾难也比我们要少得多了。想问问庄牧师，就是这个庄子和老子是在指向上帝呢，还是说不是这样？谢谢。
嗯 ，OK， 首先这回答我还这样回答：第一，中国我们历代以来的灾难是不是比西方国家、任何国家或者印度这样比来比去，我们比他们多？我想这真的很难比了。你要从印度可以说哇，它很多灾难。那西方国家没有灾难吗？他们也有。譬如说，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明不明白这个历史？在14世纪的时候，就是13多少年的时候，曾经有十年间，他们有鼠疫，叫黑死病，全欧洲人口死掉三分之一，两三千万人，那个人口五六千万人。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那里的话，左右邻居哇，一片一片的死的时候，你说那个是不是灾难？哇，很大。那时候是，就欧洲还叫做基督教王国的时代哦。那神总不听祷告啊。所以，如果用灾难的比，很难量化来说，中国的灾难是不是比别人多？啊，那是不是他们信上帝，上帝就保佑他；不信上帝了，就上帝就咔咔咔。我们好倒霉哦！我觉得，我想很难这样量化来比。第二个，像近代来说，你说美国好像比较蒙福等等等等，我说 yes， 但 yes 的意思并不代表没有灾难啊。但我只是说，美国英美国家大概从18世纪以后英国崛起，然后后来是美国。英美国家除了是英语体系以外，另外是信仰上比较，相对欧洲的德国跟法国来讲，相对来讲信仰比较纯正，比较那个，那这个影响他国家政策的。所以因此这些国家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比较蒙福 yes， 然后国家有个正确的方向，这跟信仰有关。那圣经上也说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是有的。那这个东西的影响，你不能只是因为说哦，他信上帝，上帝就无条件就保佑他，不是这个意思。当一个国家的百姓甚至执政掌权的领袖是以神为他的一个信仰的基准的时候，他的施政的政策各方面来讲是以这个为导向，那当然从法律从整个社会来讲就往这个方向走。那这样的社会当然相对而言，我们说相对不是绝对，相对而言可能比较公平，比较恩慈等等，所以他的蒙福有时候是从这里来的，好像是人的政策面产生了一个正面效果，可是政策面的背后是有一个信仰指导方针，是他的信仰是有的。那其他的国家呢，以人为本位的话呢，有时候有碰到好的王，有坏的王，然后折腾来折腾去是这样，所以不容易那样。所以你说的没有错，我举个例子哈，譬如说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后， 法国大革命的前后是欧洲英国崛起跟法国衰落的交汇点。那个时候法国曾经有一段时，法国大革命之后是拿破仑，拿破仑之后战败，法国就下去了，英国就起来了。这个中间除了政治上的问题以外，有一个基督教里面叫福音运动，那就是约翰卫斯理兄弟跟其他的人，他们开始的时候1738年，然后约翰卫斯理死的时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他在1792年过世。那个时候因为传福音的福音运动，除了带人信耶稣以外，约翰卫斯理他不是只传教，他要求每个基督徒在你的各行各业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来。政治家，你给我定出一些像个样子的法律吧。所以那时候废除奴隶制度。当时有一个威伯佛斯国会议员，他本来哈，他24岁就当国会议员，那当时最低的24岁就当国会议员，然后过两年他整个灵性上复苏了哈，就大发热心要当牧师了。有一个人劝他不要当牧师，那个人本身是牧师，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 John Newton， 写那个七恩典的 John Newton， 他说：“弟兄啊，威伯佛斯是国会议员嘛，弟兄啊，国会里面只有你一个人是真的基督徒。你做了牧师，我们英国很高兴，1-2万的牧师又多了一个。国会你是唯一的声音。”你做了牧师，国会再也没有人替上帝说话了，所以弟兄，我看你就乖乖的做国会议员吧，只是记得你为上帝说话。后来他想想 ，Yes， 威伯佛斯就留在国会。他说：“我一生只有两个志愿，第一，提升英国的道德；第二个，废除奴隶制度。”一生这样奋斗，他做了20-30年，他那时候。总而言之，大概40年之后，他已经退休了。1833年，英国通过最后一个废除奴隶的法案。1807年通过第一个，那是他奋斗16年之后，他每一年提案，他们提案是这样子的：每个国会议员谁先排队，他永远排第一。所以每次一开会啊，就说 OK， 我们有4个月的会期，那么一共有25个议案要讨论的。Number one， 按照时间次序 ，Number one， Wilberforce 废除奴隶制度，然后全场国会议员就大笑 ，Here come again， 这个家伙每一年都排第一，每一年都不过，连续16年都败，每一年就提，每一年提，每一年提。1807年通过第一个法案，禁止挂英国国旗的船运送任何一个黑奴，只是运送而已哦，哇，好不容易通过了呀。通过以后，全部的国会议员站起来为他鼓掌。这个家伙连续奋斗16年，威伯佛斯坐在椅子上痛哭失声。16年只通过这样一个法案。1833年，26年后，最后一个法案，英国政府用2000万英镑，把加勒比海还有英国所有的公民。他的奴隶一共有上万人哦，用2000万英镑全部买回来，就变成国家出钱，因为我花50英镑去买一个奴隶，你就把我放掉了，那我财产怎么办？我有2000个奴隶，一个人50英镑，我有多少钱投资在这里？你就把我放了，你慷我之慨，10万英镑的。那英国政府说，我给你10万英镑，买过来就地释放。所以把英国加勒比海所有农场的黑奴释放了，2000万国币，1833年2000万英镑等于今天多少？至少恐怕100个亿。国会要通过这么大笔钱啊，通过了。3天之后，威伯佛斯死了，他真的是可以含笑以终，一生的奋斗终于通过。他中间有7-8个法案了，先禁止运输，禁止等等等等。哎，这就是当时基督徒在做的事情，所以他改变了很多。所以全世界第一个劳工法，英国的威伯佛斯提的；第一个保护动物法，他提的，啊，然后什么各种的改善监狱制度， 也是他跟别的人提的。所以那时候他们不是只是信教，将来我去天堂，我就说今天社会的不公不义的法律要改变，什么什么东西改变，这样尽量努力改变现在世界，但不认为天堂在地上，天堂不在地上，但是地上至少尽量贴近上帝的标准吧，他们是这样想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英国崛起，英国开始改变，你说也蒙福也没错。我看到一个小故事，你知道有一个人很有名，史密斯，那个史密斯写什么？《国富论》的，资本主义的圣经，《国富论》。他是一个穷教授，他没有读过大学，他专业自修的。后来写了《国富论》，就成为出名，后来被聘去做教授。可是教授他生了很多小孩，养不起，教授薪水很低。他去做那个税捐处的处长，一个小镇的财政厅的厅长，薪水比他教授多两三倍。有一天，镇里面开会，要有一个大财主，一个伯爵，过生日开 party。那他是那个镇里面最有钱的财主，说他财政厅堂上打交道，他也要去一下。去了以后就发现，哇，高官都来了，国务这个当时的英国首相 Pitt 也来了，国家的财政大臣也来了，那都是他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高官贵族一堆。他想说，我是镇上的财政厅厅长，我可排到哪了？他想就躲在旁边，不来不好意思，来了就躲在一个角落喝一点鸡尾酒。别人一看，哎，教授，来来来来，钱上桌上桌。哎呦，哎呦，那首相在那儿，财政大臣，推来拉去的时候，大家注意到来了什么人啊？发现哦 ，Smith 教授。然后就拉来拉去的时候 ，Pitt 总理过来了，教授，您上座吧。你不上座，我们都不知道排了什么位置的，对，然后大家就要坐下来，对不对？您上座。做第一个守卫，他就上座了。我就在想，如果在中国发生这种事，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儿？一个，不管是什么教授啊，他写了一本书，可能出了名，党政高干一堆，轮到他吗？他当首席大卫，我看门都没有。但这个教授只是因为他的才干，写了一本书，那大家都觉得好。只论才干，不论出身。连英国首相都说：“教授，您做大卫，你不坐这儿，我都不知道我该坐哪儿了。您就位，我们其他就就位。”英国崛起就这个，可是这是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精神。所以国家走一个方向，跟信仰你说没关系，有关系的。所以在那种情况，英国人口那是900万。900万人算啥呀？英国崛起，可是那种的信仰带来的社会的风气、价值观会非常 powerful。每一个人如果都有一个发展的空间，你凭实力，不凭什么家族，不凭财富，不凭什么，我只要尽力而为，你说那个国家不崛起才怪。所以信仰会影响社会风气，影响道德。当时有一批基督徒从国会到民间到牧师全部联合在一起，尽力让这个社会，我只能说更贴近，也不是天堂。那美国也同样在这方面继续在努力，所以它民主政治200多年也是磕磕碰碰的。如果美国是完美的，美国不会为了黑奴产生内战的，有内战就表示还有个人的利益冲突，但是毕竟他们能够往一个方向慢慢慢慢走，但是也是有内战，也是有灾难，天灾人祸也有。只是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社会所代表，就是说当他们有基督的信仰的精神渗透在社会的每个角落的时候，他们容易在灾难后疗伤止痛。在没有这个信仰的社会中，这一点就是很难的。有时候一个枪杀案有人死了，那美国怎么解决的？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饶恕包容。几年前发生在 Virginia， 离你们这边不远 ，Virginia Tech 一个韩国的学生，他是精神病，开枪打死了30几个人，32个人， 受伤的不计其数，最后自杀，一共死了33个人。校园里面摆了33个墓碑，包括这个凶手，把他列为后受害人，因为他是神经病。甚至邀请韩国的学生的家长参加全校的追悼会。你说我们会做这种事，我们中国人会做吗？韩国最大的报社的社长写了一篇社论，非常感慨。他说，我承认我们韩国人是全世界种族歧视最厉害的国家，我们瞧不起任何的杂种。告诉你，如果在我们韩国一个日本留学生敢把我们一个韩国学生插他一刀，我告诉你，从汉城到釜山全部日本店砸了，我告诉你，绝对不饶他。现在我们的子弟，你就算神经病，你什么原因都好，拿着枪把人家打死了30几个人，受伤了50几个。人家没有说这是亚裔，是韩国人，滚出去，什么都没有。他精神病，我们学校照顾够不够？人家对我们，哎呦，他说我们三星的电脑卖到全世界去，我们离美国还差一大段呢。就凭这一点，人家的社会能够用爱心包容，我们韩国能吗？就这一点，我们恐怕还要几十年、上百年才赶得上人家呢。哎，这就是个基督教精神。然后他们可以疗伤止痛，但是如果从悲剧来讲，校园凶杀案总是个悲剧吧？美国有，天天有，可能比别的国家还多呢。但是他这个社会却能够在这个当中，因为基督的信仰这个普遍性，不是每个都基督徒，但这个有点渗透在美国社会跟人民的血液里面，所以比较容易包容，比较容易饶恕。我说比较容易，就不是每个人都容易都可以。然后这个社会可以继续往前走，可以疗伤止痛，然后往前走。因此，你说他蒙福，这跟这个有关，但不是他没有天灾人祸。那我也盼望，所以有一次我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1963年 Martin Luther King 那位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有个很有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我有个梦，他是想让民族种族和谐嘛。我讲到最后就说了一句话， I have a dream too， 我有一个梦，我的梦是哪一天我们中国的社会也有这样的真的和谐。现在我们怕很多恐怖分子，江独什么毒什么毒，我觉得我们中国社会缺的就是这个东西，让我们能够疗伤止痛，彼此相爱。对， I have a dream for China， 但我知道只有在基督信仰里有可能可以慢慢朝向这个。我想时间差不多，对不对？我们
好，谢谢庄牧师，真是我们听在这里受益无穷，还真希望庄牧师一直这么讲下去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庄牧师，我们感谢神，纪念庄牧师忠心的服侍。